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当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说到了来到台南呢，我们常常会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或者到西拉雅，到了台南市，不管是食宿游购行，通通让大家呢来到了台南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主要看到的就是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在台南市的道路安全与人本通行环境的一个实践经验中哦，我们要从这个通学步道一直到整体的人行系统。当然呢，这个时候台南市到底如何透过呢所谓的这个跨局处哦，以及跟我们的中央来做计划的资源整合，并打造一个呢非常不一样、更安全、更友善的城市。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在这里呢，一起来看看这一座努力用步伐丈量安全跟关怀的城市，来到了台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来到了台南，有碰到上下课时间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们跟家长们呢，可能呢一起走在我们的人行道上，而且有时候呢，有没有一些画面让你很印象深刻？课的，或者是在家里门口的转角处。好，其实呢，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人行道，不只是铺设水泥哦，而是也不是画上这个白线，更不是说我们对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品质上面的一个落差点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认识，之外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南市政府来分享这几年来他们所参与的路口改善，在执行案例中除了新的分享，还有通学步道的改善，还有相关的经验，以及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政府公务处公务局哦，相信大家对他呢也有一点熟悉，尤其他的名字呢要好好的认识一下。他姓范，叫范炯业，范炯业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好，那个主持人哦，还有各位听众哦，那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公务局阳光工程科科长范炯业，今天很高兴来能参加这个节目。
而且呢，今天九院科长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哦。而且他的名字真的是，大家如果在我们的官网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哇，长知识哈，炯炯有神的炯哦，哦，但是不是那个炯哦，大家自己来找答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聊一聊相关的经验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南市近期哦，很推动了非常多的所谓的活街道自在同行的计划，主要也发现了强调他们在人本交通安全通学跟无障碍的一个动线的改善。所以这个背后呢，除了公务单位之外，还有交通团队怎么样去对于里长啦、家长啦、学校啦、社区居民啦，来做一个集体的共识，从他们的设计图啦，一直到实景路啦，一步一步啦，怎么样来去实践安全跟便利。所以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看看哦，他们在讲到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工程的重要性的同时呢，我们也请教一下科长，就是说跟中央以及跟我们台南市政府目前在政策上面有哪一些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以及呢，诶，可能是到这边来玩的朋友，甚至是居住在这边的居民或在这边工作的伙伴，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是哈，那个相信哈，最近哈有一些这个交通蛮重大的交通案件的发生了哈。那即使这个中央哈，大概在106年开始哈，就因应我们交通安全的问题哈，大概有推出了前瞻计划的提升道路品质。那另外还有接续的也提了一个校园周边的安全改善计划哈。那这两个计划比较特别，是它的改善的项目相当的多元了哈。那不只是改善我们人行哈，包含车型的部分也一并来做一个改善。那市政府其实也透过这两个计划哈，跟中央争取的蛮多案件的一个补助哈，那大概有273件，那整个经费也相当大概有61亿了哈。那当然在这几年的执行下来，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201案，那还有72案哈，大概在今年年底会陆续完工哈。所以我们这次要特别感谢内政部哈，还有交通部在经费上的一个协助，还有我们政策上执行的一些的辅导哈，让台南市其实也有这么多的一个经费，可以来做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上的一个改善哦，通过调度来进行。那当然我们会持续再跟中央来争取这些补助哦。
不过在这里倒是可以哦，这个从以前的经验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改变真的很大。其实台南市政府大概10年前就一直透过一些补助计划跟运用一些预算，以及很多的这个专业人才的一个进驻哦，去改变了他们自己的人行道的通行环境，对不对？
是。
而且我发现当时大家对于这个交通事故已经开始慢慢的重视之外，那刚刚的科长也有讲到了，因应整个安全问题其实提升道路及要从校园周边跟我们生活周边，还有就是人在行的这个周边，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这个请教一下科长，就是说技术面跟制度面的一个深化，尤其是在这个无障碍的部分，因为大家知道老年化高龄化，但是呢在台南也是蛮多的，包含了我们在台南特别看到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视障导盲砖的配置逻辑，我觉得这不错哎。
对，好，那当然这几年来齁，就是说我们在做道路的一些改善的部分齁，那以前我们都是讲说路要让它平整，然后要舒适，那目前大概这是基本的要求齁，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人行道的建制齁，那包含刚刚主任有提到齁，我们整个无障碍的通道了齁，那无障碍就包含我们路口刚刚有提到一些斜坡道齁，就是有一些轮椅族或者是我们这个推婴儿车的这个妈妈齁，可以上下来使用。那再来就是我们因应齁这个盲人的部分齁，就是障人齁他的出入需求，那我们也在入口的地方会设置这个新型的这个导盲的一个导盲砖，那再搭配我们引导标线哦，那这些设施都是可以让我们这些盲人哦或者是视障人员哦来安全来通过我们整个入口的一些设施哦。
是，我感觉上好像就是避免一体适用的一个标准，对不对？ 我发现你们每
一，现在已经制度化了。
对，我发现你们每一案哦，都因地制宜啊，应该这样子讲。而且你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调查，尤其是在事故热点分析上面，而且你们还会做一些跨局处的设计跟会议。你们怎么样来去跟社区来做一个会刊跟沟通？这点我想请教一下科长，因为每个人都说哦，问谁哦都不准啦，问科长最准。
哈
科长都会自己带队耶，很强哎。嗯，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是，那团队合作的部分哦，那目前因为我们针对路口的改善这一块哦，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对症下药了哈、哦。那首先我们应该是要把这个路口哦，为什么会常常发生事故的原因哦，比如说肇事的类型啊，或者是它的形态都不一样。那目前这个部分去。国土署会补助各县市政府做建制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碰撞构图的建制，那从这个系统就可以直接很轻易的把这个路口这几年来所有的肇事资料都可以呈现出来。那我们会针对这些肇事的因素哈、哦，那透过我们公务局，然后还有我们邀请交通局以及警察局哈、哦，警察局因为是在做事故处理的最了解，那共同来做一些方案上的解决哈、哦，例如哈、哦，我们如果经常发生这个。路口尾常发现就是左转车道齁、哦、跟对向直行会碰撞。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也许我们用一个这个左转现在很流行的左转专用车道齁、
哦、
来做设置，那这个东西可以保护左转的安全。那另外齁、哦、有左转车道出来之后也不会影响到后面直行的车辆齁、哦、大概是利用这种找出它的肇事因素，然后再相对的找出一些解决的工程方式来做一个处理。那刚刚主任有提到跟里长民众会看这个部分哦，可能也要先提供一个部分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做哦，早期我们都是做人行道的改善，
对，
那目前有一部分是在做人行道的新设啊、哦、那我们可想的是一般的道路如果我们把人行道做上去之后哦，那它会利用的空间不外乎就是我们把车道拿来做人行道，那另外一个就是把路肩缩小来做人行道，那这个东西会变成是原来也许有些部分可以停车的，那它就没办法停车啊，或者是它可能车道我们把它缩小之后对行车速度上的一个限制，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做的过程会引起民众的一些抗争。那这个部分就需要我们在跟民众那边做沟通了。那我们的做法大概会提供以往我们已经做过案例，或者是把我们整个工程的这个内容用模拟图的方式哦，来跟民众来做一个充分的沟通。那也许哦，我们也会利用跟学校相近哦，以学生通行安全的这个理由来跟民众做一个沟通，达到工程比较好执行的方式哦，这个大概是民众沟通的一个方式。
怎么？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精准去掌握都说哦，现在可能在改善中，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还有包含了他们可能哪个部分是比较欠缺的？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是，就刚刚讲的对症下药其实很重要，要不然改了一个不是这个地方会肇事的一个工程，其实钱花了也没有那个效果。所以其实这个。肇事的因素判断是还蛮重要的。
真的。不过刚才提到了台南市政府在道路交通安全在改善的部分，尤其是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在提升道路品质或者是校园周边行车安全，还有一个就是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这三大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怎么去做一个计划，以及跟以往的道路的改善工程它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那个国土署其实齁、哦、这刚讲的三个计划都是接续推出齁、哦、最早的前瞻，那当最早的前瞻其实它比较着重在我们道路跟人行道齁、哦、大概各半，那后续的这个通学步道的部分，那其实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专门在做学校周边的通学步道，那再来的永续人行环境齁、哦、那当然也是着重在人行的部分，还有加上一些路口的改善哦，那整个改善重点哦，从以前我们在人行道的改善其实是针对铺面上材质上的改善，那到目前为止哦，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哦，那包含我们在做人行道改善尤其是校园周边的地方哦，那我们还要考虑几个东西，就是因为学校哦，大概目前的学校很多的通行方式都是家长会做接送，所以通学步道的设计哦，在家长接送的部分还有动线规划就相当的重要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纳为我们规划的一个重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 学校哦，临近的路口哦，其实这几个路口也是学生有些可能步行哦上下的部分会经常经过的路口，所以这几个路口的安全性就更重要。所以我们这几个路口的路口安全设计也会纳进来。那设计上的部分大概有几个措施哦，第一个就是，目前刚刚在讲，我们会把我们这个行川线哦斑马线的部分稍微做一点退缩。那这个用意就是说，让我们车辆哦在转弯的时候可以跟行人之间的视距会好一点，那这个就会提升我们行人通行的安全。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一直在电视上也有看到，我们偏误导的设置，就是说我整个道路路段如果太长，那我可能中间需要做一个停等空间哦，那这个偏误导的设置就相当重要，让也许一些老年人或者是学童走比较慢的，可以在中间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安全停等哦。所以偏误导的设置，那再来就是我们。目前哦，台南也蛮常在推动，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人专用号志。那行人专用号志就是我们车子在走，即使比如说东西向可以走，南北不能走，那南北走东西不能走哦，那人跟着车子在走，那行人专用号志就是我把车子哦两向各一个实向，另外一个实向行人专用号志是所有车子都不能动，让行人来穿越哦，那这其实对行人是也很有保障的一个穿越方式。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在设计上会因地制宜，看各路口的状况来做一个配置。这个大概跟以前的设计只是做铺面改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有诶，我觉得有诶，而且你看看哦，我觉得有精致感，你有没有感觉到？好，你看你们的那个精致化的设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把一些常常会有一些，譬如说黑点导入碰撞的一些资料分析，然后再结合交通，就警察这一块警政，然后呢，你们把它做一个整个问题导向，然后因应在整个工程上面，在设计上面，你就变一个不管是在退缩啦，或者是扩充啦，甚至呢，我们在转角的这个导员的部分，我发现都有做一些改善了耶，而且呢。应该是说用路的人、行走的人都有感觉到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你们正确的回应？应该有，对不对？
其实这个有些路口改善完，其实一般民众哦，也许会在我们网络上在
对留言，对不对？
那当然，好的部分我们会继续来推广哦。那有一些良心的建议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个改善。
是，所以哦，刚刚有听到了哦，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范科长跟大家说的这个三大原则，还有这个具体的差异哦，有包含了有这么的多，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也是我们的公务局哦，我们的范炯业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时间关系，我们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有宝贝啊。
回到了又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也是住宅发展组。那么说到了这次的国土署也特别讲到申请115年的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这个专案的户数呢，至今5月哦底前已经有超过100万户，核定补发是 85.4 万余户，那么也支持民众减轻租屋的负担的一个成效显著。那么经由呢相关的满意度调查，有70%的民众呢是满意租金补贴的一个政策。另外最近有发现有一些县市哦，在同一个地址有一些异常，很多人申请等等的一些现象，那么也会请地方政府来协助来确认有没有居住的事实。如果发现涉及了伪造文书、假冒身份或者是租屋事实不符的话，这样的一个违规案件一律是移送司法跟警察机关来做调查。也强调了这个租屋补贴哦是具有查核机制，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来以身试法。那么也由于民众的一个分租是租屋市场非常普遍的一个居住模式，所以呢这个专案从112年起就放宽申请资格，同一租屋若是两人以上承租，那么可自行来做申请租屋补贴，落实整个政府对于租屋族的照顾。那么在过去有发现少数人是不法哦，这个借由一些伪造租约的一个诈领，一个地址有很多人申请，或者是冒用家人这些异常，所以也有房东呢是以多名的租屋人头来做诈领的案例。那么为了不让政府的照顾美意被打折扣，所以呢就跟地方来持续透过稽查的方式，以及结合司法跟警察机关还有调查机关来做防范的措施。如果发现违规者，一律是依法撤销补助的一个资格，还强制要求缴回所有的补助款，这是绝不宽待的。那么115年起呢，国土署为了保护民众的租屋安全，所以租居住在顶楼加盖没有经保存登记的建物哦，是不得申请租屋补贴。那有合格的呢有一年的缓冲期，那么在租屋补贴可以到12月底。国土署也以简讯通知，在租金补贴的网站有包租代管的相关资讯。同时呢国土署呢已经跟卫福部的社家署哦来做共同合作，由社工协助联络那些列管脆弱家庭，大概有400户透过了租任的服务的业者，完成了大概有80户有意愿搬迁的民众来做家访，提供的就是合法租任的一个物件让他们选择，协助这些弱势家庭哦，这些民众来做缓冲期的搬迁到适合的住所，这样也可以获得居家的一个品质跟租金补贴的双重照顾。其余的弱势家庭也会跟卫福部还有地方政府的社会局来合作，持续来辅导跟协助他们找到适合他们安全的居住场所。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去嘴巴舌讲清楚，乐回街道自在同行，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 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